我想在那个创立世界以前的时候呢，神在他的心中就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旨意，所以他借着所创造的人亚当夏娃，他希望能够借着人能够完成这个荣耀的旨意，但是人堕落了，所以神就开始一个非常漫长的恢复的工作。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把那个神的心意在他的身上呢能够显明出来，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神这个荣耀的旨意，荣耀的心意呢，在教会当中就完全的能够得到那个彰显。但是很可惜的，那我们人的软弱呢，他又继续的暗淡下去，所以神又继续的在神的儿女当中呢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所以今天的问题是说，神想要找的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人关切神的恢复的工作，要让神的心意呢能够完全的能够完成。所以在第二节的地方呢，这个有个祷告说，有一些人呢他心中受感动，他灵里面受到神的搅动，所以他知道说这件事情是神关切的，所以他们也关切。然后第三节呢，好像在这个恢复的过程里面，好像大家都像一个烧掉的灰烬，根本没有任何的火花了，但是有人呢，神能够点燃他们心中那个火呢，叫神爱神的心再次恢复点燃起来。然后第四节呢，有人真的严肃的能够看待主的话语，愿意主的话语能够真实的经历在神的儿女当中，所以这些人呢，在神能够用他们，叫神的旨意呢，能够最后能够完全的能够恢复过来。但愿我们能够答应这个呼召，我们也做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再把我们再唱第一节、第三跟第四，一三四，我们一起来。好，第一节我们起来。
不是你工作主向你伸出显现，求你用权发出声音，让你儿女渐渐。不是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就显现能手。
第三节，
不是你工作主，只是你的宝贵，但愿你爱在人心内，好像不然死灰。不是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正当我们不服，你就显现能手。
第四节，
不是你工作主，不服你的话语，但愿你到所有真理，到处被人告知。不是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不服，你就显现能手。
副歌，副歌，
不是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不服，你就显现能手。
有一点开头祷告。主啊，实在求你把我们的眼光从自己的生活里面，主啊能够拉高，主啊能够看见，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在这个地上，主啊在历世历代当中你要做的工作，主啊愿我们看重你的心意， 因为我们看重主啊你要完成的旨意，是吧？因此我们实在求主主啊继续恢复我们那个对你起初的爱，就恢复我们那个对你的认真，是吧？好像你得着一批人，是吧？是能够响应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我们谢谢你，把我们今天这段交通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我们实在是一批微不足道的人，主啊但是谢谢你，因为你就是要用这些不起眼的器皿，主啊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啊因此我们夸自己的软弱，主啊我们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彰显你自己的刚强，主啊谢谢你，我们把时间交在你的手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还是请四位弟兄姊妹呢交通四个基督徒的传记。这次的交通比较着重在神在最近这四五百年的过程里面呢，它有几个重要真理的恢复，所以我们从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还有那个丁路易师母，还有达比约翰达比弟兄，他们在各个方面主在历史当中借着他的器皿呢，也许把因信称义，把成圣，把十字架，也把教会的真理呢逐步逐步神很有耐心的把它恢复过来。啊，我们弟兄姊妹借着这些弟兄们的生平呢，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历史愿意说我们能够在今天能够更多的了解，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中也启发一个激励的心，也让我们能够跟随前面弟兄们的脚踪呢，也一同的好好来跟随主，能够寻求并且完成他的旨意。那我就想先把时间交给毕杰。
那我就先开始，我们可能今天就会有大家交通几个人物传记，可能涉及的历史的事情比较多。但我刚开始就想说，因为我在读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神复兴的工作，这复兴的工作神在历史上也在做，在今天更是在做，所以我就想读到这些的时候，真的是希望神当时的工作对我们今天也是有提醒。我交通的第一个人物是马丁路德，他很重要，就是因为他是神在恢复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器皿。当时好像伟修说的，神的复兴的工作开始在过去四五百年，那么在这之前，从一世纪已经经历一千多年的黑暗，所以就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好像似乎神要开始转移这个时代的时候，就兴起了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有一些非常好的特点，神可以把真理的亮光赐给他们，然后他们把这些真理亮光在神借着他们传播出去。所以我就先说一点路德的生平，他是出生在1843年的德国，所以当时就像我刚才说的，欧洲已经在黑暗当中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当时这个黑暗它不光是人们生活，他更是这个信仰上面的黑暗，所以当时整个欧洲，你像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教会是身体的见证，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已经全部被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神职系统所代替了，他们是以教皇为首的一个神职系统，这个系统当时已经是有非常大的权力凌驾在这个整个的世俗的国家和政府之上，所以教皇有很大的权力，他自称是这个神在地上的代表，然后他借着圣经说了很多道理，说他是彼得的，他继承了彼得的分位，掌管了天国的钥匙。但是当时整个教廷他们对圣经的真理和教义具有绝对的权威，所有人必须服从，如果有异议的就会被迫害。然后当时信徒在这个系统当中，他们真的是要得救真是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当时很多的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都带着迷信的色彩，比如举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圣礼，这个过程就是说他们有神职人员 然后他们把这个圣徒所要领用的饼和杯好像就能变成耶稣的肉和血，所以大家在吃这个的时候好像耶稣就被邀请回了世间，然后可以借着这个方式与神联合。那么他们在想要得到救恩的时候，那么教义所宣传的就是人要做足够的善行，要行善，能够与人所犯的罪相抵，那么这样在神面前神才能说这个人可以不被审判。这是当时一个非常黑暗的情况，所以路德他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的家庭父母都是当时的信徒，所以他从小接触的就是这样。路德他从小就被教导这些有审判死亡的事情，他对这个非常非常的惧怕，但是他在这样的宗教环境当中他没有出路，他自己非常想有一个对救恩的把握，他想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但是他没有办法，他从小都是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所以等他可以进入更高阶段的教育，他当时快到二十岁的时候去到大学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用另外一个办法，因为宗教救不了他，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努力的学习神学知识，因为当时在那个时代大学里面的教育很多都是关于神学的东西，但是大学的教育有一个当时所流行的那些方法或者论点都是基于很多的都是逻辑的思维，你怎么样通过逻辑推断来证明神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有很多的就是好像归于经验的一些东西。所以路德在他这个当时的这个受的教育里边，他发现这个不能让他认识神，他学习非常用功，他是最好的学生，但是他的困扰仍然是没有不认识神，没有对救恩没有把握，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他当时非常非常的对，他尽管二十多岁，他对这个审判仍然有非常大的恐惧。然后这个有一个事情，就是他当时在大学里边已经快毕业了，他有一次回家，然后从家里回学校的路上就有暴雨，然后当时有闪电，那个闪电就差点把他击中，所以路德当时就被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惊吓，他突然这个审判和恐惧的事情对他来说已经近得不行了，他好像他很多年他在这个里边的苦恼他到了一个顶点，他一定要做出一些事情，所以他当时的直接的反应，因为他的家庭是矿工，所以当时人们很迷信矿工，就拜这个所谓的这个耶稣的母亲的母亲，他当时就向着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偶像来祷告，然后他马上立志说，我从此我要抛弃世界的一切追求，要做一个修道士。所以路德在他非常有一个人生美好的前途的时候，他放弃了世界的一切追求，他到了一修道院开始做一些苦修的事情。但是他到了修道院里边，他因为路德这个人他非常非常的要，我刚才说他非常要得到救恩的把握，路德好像修道院真的是给了他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他到了里边就是所有的修道士里边最最用功的一位，他倾尽他的所有就是要怎样来认识神。他当时好像似乎就是说，别的修道士成天在那里都是因为身体有很多的欲望，他们在那里面挣扎，路德似乎他都超越了这个。路德说他似乎感觉到凭着人的意志他可以守全所有的诫命，他说如果修道士可以通过修行来得到神的永生的这个福气的话，他一定可以。但是路德他里边有一个感觉，他就是不认识神，他把所有的诫命都守全，他仍然没有救恩的把握，他里面还是黑暗的。他就发现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他所有的追求仍然是在向神换取作为一个赎罪的机会。他说他里面根本没有真实的悔改，他里面这些苦修完全都是为了交换，他对神没有丝毫的爱，他不认识神，他完全跟神就是被什么东西隔开了。因为当时路德他越这样想，他就越要刻苦己身，他越刻苦己身越看见自己里面是这样，他当时就到了一个绝境， 因为当时在这个有一些些预定论的道理，修道士们都知道。路德突然他非常的恐惧，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完全败坏了，就是预定要灭亡的那样一个人，他就到了一个绝境的当中。所以我就稍微就是读到这路德传记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如果稍微总结了一下，就看见当时的宗教环境就给路德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像信徒们一样，普通的信徒们一样努力的行善，用尽一生来做这些善行，看能不能最终与能把罪抵消。这个东西根本不可能给路德这样一个人有救恩的把握，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犯的罪需要多少的善行。那再一个就是他在大学里边他接受的这些教育，这些教育让他变得思维，或者我们现在也可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想很多事情，但是不可能认识神，从来都是听说有神，风闻有神，但是没有办法亲眼见到神。所以我们看，就是因为当时这些的困境是整个时代的困境，所有的信徒都在这个里面，但是路德似乎跟其他的信徒们或者追求的人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他真的是非常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是非常非常一个绝对的人。这就导致他经历了所有的失败，他在大学，他在修道院，他做尽了一切，他经历了一失败，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仍然要继续来寻求真理，他不会回到世俗的追求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绝对的性格让他知道他真的是失败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不一定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毫无帮助。这正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最后把他带到一个绝境当中，他倾尽了所有，竭尽了全力，仍然是对救恩毫无把握。所以我就有一个感觉，神真的是要拣选这样子的人，神要，因为当时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关于因信称义的因信称义真理的亮光，神只有拣选路德这样的人才能够把他完全的拆毁，当时整个这个时代对他的影响能够在路德的身上完全的清除，然后神才可能开始做一些复兴的工作，把这个真理启示给路德。然后我就继续读这个传记的时候，就看到神会真的，神就开始工作，因为路德当时在绝境当中的时候，神就安排一些人和环境把他又带回到大学里边，他开始做一些任教的工作，然后他就有一段时间可以认认真真的开始研读圣经。他读圣经的时候，神就开始一点点把亮光启示给他。他读到新约的时候，因为他当时因为教职的工作，他需要讲一些关于义的问题，所以他读圣经。他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圣经神的话真的是对他的过去的经验完全的印证。圣经里面就是这么说的，人凭自己的意志没有办法胜过罪，人们因为害怕神的审判，只是这个原因没有，不可能带下真实的悔改。然后就是行善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让人称义，行多少的善也不能称义。所以当路德读到罗马书那一句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他就因为他知道，所以他被拆毁了之后，这个东西真的是开始光照他。他绝对不是一个仅仅的，他好像得到了一个新的神学的观点。这一个光进来，对他里边就是对神的认识有一个颠覆性的变化。他突然就认识到，真的是人称义，绝对只是恩典，白白的恩典。他真的圣经就告诉他，他就真的是看见，耶稣来到地上是为罪人。那么耶稣复活，人们仅仅凭着简单的相信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神就赦免，就给人永生。当路德他从里边，他多年来对死亡和审判的恐惧，他借着这个他就没有，因为他知道这个恩典绝对不是靠着这个好像行善。他突然对信有了完全的感觉，而信是什么？信就是完全的交托给神，完全的与神的一个爱的关系。他原先神对他来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审判定罪的一个形象，那如今那神就是对他一个慈爱的父亲， 愿意来救他，愿意来爱他。他在这个爱的关系里边，人家就得到了一个救恩的把握。他知道这个神是因着爱他，神要救他。正是因为这样呢，路德他又看见，真的是因为这种爱的关系，自然的就生出来很多敬虔的行为。这个东西不是需要先去做再换取救恩的。当他看见神爱他的时候，整个从里到外，人的完全就变过来。所以他突然看见之前所有的那些迷信的行为，所谓的圣礼啊，然后做弥撒呀，或者拜那些古圣仪，那个很有意思。我当时读的时候觉得有些可笑，稍微想提一下，他们拜的东西，比如十字架上的一个钉子，然后还有某一个圣徒的头发，就是这样的东西。他发现敬拜这些东西全都不需要，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释放，所有都是白白的恩典，只有恩典，完全不靠行为。所以当路德有这个看见的时候，神从以后就可以借着他把这个真理传开，然后这是一个复兴以后一个很多年的一个复兴的工作的就是一个开始。所以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讲好像读的这些真的是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借鉴力。因为我也在想我自己，我们今天有没有同样所在路德被光照之前他类似的困难，我们是不是也就是好像对神的事情没有那么清楚。你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也在靠行为。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有很长的时间，或者现在偶尔也是，比如聚会的时候来聚会，因为我有一个性格，就是我很愿意收拾，我很愿意收拾，但有时候不一定很收拾。所以我来到聚会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早于9:55，一般是10:00，然后前后2分钟，因为早来没有太大必要，因为只要10:00以前来良心是平安的。还有就是读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之前也有弟兄姊妹们聊过这件事情。读经，我刚开始读经的时候每天3章旧约1章新约，大家是不是都有同样的计划，然后一篇诗篇一篇箴言每个月读一遍，这样好像读完之后这一天就完成了一个作业，可以去上网了。因为这都是安慰自己良心的事情。真的是我们我真的这是我在问自己，我也真的是问的，我们是不是真正从里面有一个愿意来认识神的心。如果我们真的是像路德，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如果看见我们这样的困难，我们再缺的就是一个绝对的心。如果我们有绝对要主的心，一定会看到这些困难，一定有一颗心要从里面走出来。就是最近，这是我今天早上突然想到的，我们在提到一个补课的事情，好像我突然有个感觉，我们如果要补课，神似乎先要做拆毁的工作。如果我们愿意走上这条路，或者我直接说的更直接，就是走里面的道路，神要把我们外边的事情先要拆毁。我刚才提到路德他是那样绝对的一个人，神才能把他完全拆毁。所以我可能超时了，我最后就是实在愿意有一点勉励，就是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互相勉励，我希望我们愿意来接受这样的拆毁，愿意真的是可以让神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我讲这么多。
这次我要分享的传记人物是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于1703年出生在英国一个圣公会家庭。他因为受着父母的影响，所以从小就把自己奉献，他就是要为主所用。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弟弟领导了寻道会运动，又称英国大复兴。他们强调信心，只要信靠基督，不依靠自己的行为和功劳，就能使罪人蒙恩得救。我觉得这也是和他自身追求圣洁生活的经历也相关。在读约翰卫斯理小传的时候，实际上有两点挺很触动我。第一点就是约翰卫斯理对圣洁生活的向往，并且而且这个向往和实际就贯穿他的一生。 从小约翰卫斯理就受母亲的影响，就很约束自己的行为和言行，而且在他开始渴慕主的时候，效法基督奉献和圣洁的生活元素呼召这两本书让他对圣洁生活有了向往。虽然第一本书中修道士的生活过于严谨，还有质朴，还有和实际生活有点脱离，难以做到，但是他的内容仍然让约翰卫斯理感到敬佩还有感动。第二本书让他真正的打动了他的心，让他渴慕达到圣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在思想，为什么约翰卫斯理能够这么向往圣洁的生活，而我虽然就是经历过主的带领还有主的爱，但是我就没有像他一样的憧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三个原因就让我感觉到，第一个就是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主是让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因为主要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而且他招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我知道要把主的生命活出来，要把他的性情活出来，但是有时候这种知道就往往只是知道，根本没有很深的影响。在传福音或者是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我就很渴慕这种能把主的性情活出来，然后圣灵的提醒也很受用。但是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种知道就仅仅变成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行为出来，也没有什么影响。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看重主的再来，没有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应该就是过着寄居的生活。实际上主对我们是有要求的，他是要我们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盼望他的再来。他是要我们存敬畏的心度现在寄居的日子。小传中也有提到，约翰卫斯理在制定寻道会十二条基本条例的时候，他也提到他所有的条例都是以拯救灵魂为最高的目标，而且他也写到，你们要拯救越多的灵魂越好，尽力引导罪人到悔改的地步，而且要尽力帮他们达到圣洁，因为若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也有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些圣经真的挺打到我的。我觉得我自己根本没有为主的再来而预备我自己。主是让我们约束自己的心，存敬畏的心，但是我往往有时候是在放纵自己的心。主是让我们过寄居的生活，但是往往我就是很爱慕这种安逸的在世的生活。第三点就是我有放不下的，就是在奉献上出了问题。约翰卫斯理从小的时候蒙主搭救，从火里留下他的生命，当时火中留下了一根柴，这段圣经段落在他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也看到自己就是主从火里救出来的那根柴。我觉得这也是约翰卫斯理追求圣洁生活的原因。虽然我们也是被主抽出来的那一根柴，但是我根本就没有真实主搭救的而且视为至宝的灵魂，而且我也没有看重自己的身体真的是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主，是圣灵的殿。尤其在安逸的时候，我往往就更愿意把身体的主权放在我自己手上，然后去享受啊，去放纵一些私欲，就像我从前没有信主的一样。但是感谢主，虽然我不听话，但是他还带领我借各样的环境让我看到我的生命真的是在他手中，我的生命是他掌管的。我不想再去就是随便的浪费他掌管和拯救的生命。而且我也很感谢主，虽然我们有时候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他的怜悯从来不吝惜给我们。以前我曾经跟一个姊妹交通过，说主会给我们很多怜悯，但是你还要去浪费主给的怜悯吗？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我还要继续浪费主给我的怜悯吗？然后第二点很触动我的就是神带他进入因信成圣真理的经历。虽然一开始约翰卫斯理只是外面的行为的圣洁，他和他的弟弟 组织了圣公会，而且他们循规蹈矩的祷告，然后读经，然后济贫，然后去那个监狱看他监狱视察犯人。虽然因为他们这些循规蹈矩，凡事讲究条理的生活，圣公会又被称为寻道会，但约翰卫斯理仍在追求是内在的圣洁。也感谢主，在1738年5月14日，约翰卫斯理读到彼得后书1章4节，只是这样说的：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去脱离世人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并且在当晚，约翰卫斯理在听到威廉荷兰弟兄读到罗马书序言，讲到人借着基督的信，神就在人心所施行的那种改变的时候，主给了他心中异样的温暖，并且他也因此突破了信心的障碍，知道并相信耶稣基督已洗净他一切的罪，而且也拯救他脱离罪与死的律。之后数月，约翰卫斯理也参加了摩尔维亚弟兄们的聚会，在这些弟兄们身上，他看到了内在的信心和外在的虔诚，并且在之后摩尔维亚弟兄总部守望屋，弟兄们敬虔的生活、相爱的圣洁生活和完全脱离罪的捆绑、被神爱所充满的见证，也让约翰卫斯理大为感动。这些经历使他的信心更加坚定，所以在之后他的讲道中，他强调只要信靠基督，不依靠自己的行为和功劳就能使罪人得救。他相信主耶稣基督已拯救他脱离罪与死的律，这点很触动我。读传记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想什么是因信成圣。约翰卫斯理的经历让我看到两种方式追求圣洁的方式，一种是靠自己然后而来的，就是那种外在的行为，第二种就是因着信从里面带下的行为。然后罗马书11章16节也有说到，树根若是圣洁了，树枝也就解圣洁了。但是我就在思想信什么。约翰卫斯理的经历让我看到是信主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了罪与死的律，主已经把应许给了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人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也感谢主让我们在读传记的时候有经历，有看到主实际上已经在圣与俗这场战争中已经得胜，然后他只是等待我们去支取那份胜利。然后我是一个就是自我暗示性很强的人，当有什么做的不对，我就会很多自我暗示还有自我约束出来，就是想要让自己改正。但是这种自我暗示就是往往就没有什么很大的约束力，而且我对一些不好的事情的那种兴趣还在，根本就没有长时间的实际上的行为出来。但是也感谢主让我看到，只要是相信他在我里面已经有圣灵为我预备，顺服圣灵的带领，归入他，以前那种总也掉不了的、挪也挪不去的兴趣就因为这个信而顺服就掉落了，这都是主的恩典。我觉得这个信还包括主会一步一步带我们成圣，不是我们说我要做什么是才是圣的，我不做什么，我不要做什么，我不要做哪些东西是俗的。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就冒出来说，难道我们要遵行里面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条例，我们才能成为圣的吗？没有一个标准说是去衡量、去判断什么是圣、什么是俗吗？后来主让我看到最后那句话，就是说遵行神所吩咐的，因为他是叫人成圣的。这所有的都是神吩咐的，神会让当时的利未人看到怎么样去成圣，神也会借着圣灵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去成圣，而不是说靠着我们思想去分析、去判断。主会给我们带领，会给我们吩咐。然后看完约翰卫斯理的小传的时候，我就真的很盼望主把这种对圣洁生活的渴慕放在我心里，让我实在渴慕能够活在主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也让这个能够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而且约翰卫斯理小传中有一句话请提醒我，就是他说要在恩典中成长完美直至永世。我们是都需要成圣的，但是这个成圣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而且你靠自己的行为也做不到，而是靠着主的恩典。主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永远是摆在那儿，但关键是我们有时候不去支取。然后我觉得这个成长也是要到永世的，不是一时的。主能够，我相信主能够赐下足够用的恩典给我们用，因为他愿意常与我们同在，而且直到世界末了。
我今天和大家交通的人物是宾路易师母。宾路易师母生于1861年，他在世的时间有66年。在他那个年代，因信称义和因信成圣都已经恢复了，但是很少有人讲十字架。主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十字架的真理，他就用笔和口见证和传讲十字架的真理，让欧洲的各国以及美加，还有甚至到印度，世界各界基督徒都知道，无论是个人生活的得胜，还是服事上得能力，十字架都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中心，也是必须要走的路。就像保罗一样，他终于主托付他的完成，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在读他的传记以前，我总在想，像这样一个被主大大使用的使女，一定天生就有什么过人之处。比如说，他可能一进主就信得非常好，或者说天生就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个很强壮、很勇敢的那样的一个形象。我觉得他肯定不可能是像那种邻家小妹妹那种形象。结果，但是恰恰相反，从他的传记里面，我看到了宾路易师母和你我都一样，可能还不如我们这儿的很多人。他从小身体就非常的弱，别的小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他就只能待在房间里，然后他经常很难过，一个人就在鞋柜旁边偷偷的哭泣。他在一个宗教环境下长大，他的祖父是很有名望的牧师，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宗教环境下长大的小孩内心常未真正的改变。结婚18个月以后，也就是他20岁半的时候，他才真正开始寻求主，开始对主认真。那个时候他十分渴望神能够在他身上做工，然后他能够战胜他的那些胆小，战胜他身体的软弱。然后在1884年，也就是他23岁的时候，他完全奉献给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我读他奉献的祷告，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我们以前年长弟兄交通过说，我们奉献的祷告要很具体，你不能很笼统，就是要非常具体，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所以我在脑海里也有一个想象，什么有多具体。但是我给大家念一下他奉献的祷告，他是这样说的：我将我的全人交给你，包括我的灵魂、生命、时间、手脚、眼睛、嘴唇、声音、时间、才能、意志、心、爱、健康、思想和欲望，凡我所有的，凡我所是的，现在与将来都属于你。我愿完全、绝对、毫无保留地交给你，请凭你使用我，保守我的眼目常定睛望着你。这就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第一个祷告，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神，神也听了他的祷告。从那以后，她的丈夫决定出来服侍主，所以他们两个人一起同心的侍奉主，一起能够一起带人信主。宾路易师母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发生在8年之后的1892年，但是在这之前的8年里，她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1886年，也就是她决心奉献给主的2年以后，利茨蒙女子青年会成立，宾路易师母有了更多对女青年的服侍。然而在那一段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常常面对试探，常常与不满足和埋怨的灵征战，他整天都疲惫不堪，早晨起来就烦躁，也挺像我的。很多时候他都抑郁愁烦，他身体极端软弱，只能待在房间里面。他很想要能够学会能够从里面持守那种从里面来的平安以及爱心，能够不与人吵架，能够不发怒忍受一切，但他就是做不到。那个时候他阅读穆安德烈基督的灵这本书，好像有一些光照到他开始认识到天然的人没有办法服侍主，他开始认识到 原来他天然的人是毫无价值，以及无能，以及毫无能力的。他就愿意单纯的接受圣灵，期待圣灵能够，他期待，因为他看到圣灵可以好像在他服事上有什么改变，但好像一切还是一样，他服事仍然没有什么果效。他为他们女青年会的那些女青年们准备各种各样的灵粮，但他们的生命还是没有改变。他也是非常的，他还是非常胆怯。就是我后面读他的传记，我看到他到处讲到，我都不可以想象。他最开始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他每一次交通的时候，哪怕是最小的交通，他都怕得要命。他也不能够胜过成为他的罪。比如他脾气很急躁，有的时候白天服侍弟兄姊妹一天，到晚上的时候就会脾气很差，然后就会言语不节。然后他身体也非常的差，他那时候有严重的咳嗽，甚至会发高烧，然后咳嗽还带血。那时候医生跟他说，你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他就没有办法克服这种，包括他的脾气，包括他这种对于身体要死亡这种恐惧，他就感觉就所有这些挤的感觉，就让他整个人都要瘫痪了。但是同时，他就非常渴望能够有五旬节那样的能力，能够，他就那时候就很困惑，他读各样的书，他想要知道主到底给不给他的儿女五旬节那样传道的能力。但是他越读他就越困惑，就越不明白。后来他就决定来到主的面前，他有一个深切的盼望，跟主说，无论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想要得到那样侍奉的能力。然后在这样的失望里面，他学会了等候神。他知道神会照他的时间把这个能力给他。时间就这样到了1892年，也说这长达8年的时间里面，对于他来说都是非常黑暗，以及就是一直跟各种事情做，就是活在这样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这样到了1892年，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他人生最大转折的那一年。那个时候，中国内地会的苏桃姐妹来利茨蒙有一个10天的讲道，结果第一天讲道完以后，那个姊妹就跟她说不行，我要找人去伦敦，我要找来这边祷告。你们这里简直就像一座墙，就没有人有破碎，你们这儿的人都没，我就需要很强的祷告才能够破碎这里。然后当时冰露的师母就非常的惊讶，她就觉得她引以为荣的一个青年女姊妹会怎么就成了一个这样的，她就觉得很难过。她觉得我跟每一个女青年都谈过，她们都是奉献的人，怎么能没有破碎呢？然后但是从这件事情之后，她也学到了一个，她明白了一件事情，道理进入人的心里，道理进入人的脑子是很容易的，但是能不能从里面活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她开始明白，原来人的魂需要破碎，没有破碎道理，没有破碎这所有的奉献，这就是道理都不可能活出来。也就在那次聚会之后，主问了他3个问题。主跟他说，我如果答应你的祷告，给你你想要的五旬节那样的能力，让你被圣灵充满，你愿不愿意成为不受人欢迎的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你可以被圣灵充满，有那样的能力，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被人认为是你是不被神重用的人？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如果你没有重大的经历，你愿不愿意单单靠我的话而生活呢？面对这3个问题，宾路易师母最后说，主我愿意。于是有一天早晨，主就向他显现，主用一块污秽的破布让他看到，原来他之前的奉献，之前的那些工作，服侍的工作，就像那一块污秽的破布。主跟他说，你看啊，你之前所有的工作就是这一块污秽的破布，不是一般的破布，是一块污秽的破布。虽然你这些工作好像看是在为我，但其实都是出于你自己，是凭你自己的力量，凭你自己的意愿，为了得你自己的开心，其实都是出于你自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一下，她一个20多岁的一个女孩子，她没有，她所想的没有说怎么样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她没有想怎么去娱乐吃什么好吃的，她每天，她刚刚结婚，没有想怎么跟丈夫一起享受新婚的生活，她每天所做的都是怎么样为这些女青年提供，让她们，让她们生命能够成长，怎么样让更多的人信主。结果主跟她说，你这8年的所有的工作就是这一块污秽的破布，一块又脏又破的布。 我想他那个兽一定是碎了。紧接着一个小的声音就进来跟他说要钉十字架，这样主就把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和加拉太书第2章20节启示给他。主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看到十字架把我们领到圣灵那里，圣灵又领到我们到十字架。十字架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中心，也是解决所有问题必须要走的路，也是属灵征战中最有力的武器。如果我们想要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这个人里面活出来，就必须要把己钉十字架。如果我们想要战胜肉体魂的辖制，我们也必须要把己钉十字架。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服事有能力，也必须要把己钉十字架。如果没有加略山的十字架，就没有五旬节的能力。如果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它无论过了多少的年日，无论它做多少的事情，它永远都是它自己。他如果想要结出更多的子粒来，只有他必须要经过死。神其实早就把这些事情很清楚地写在圣经里面，只是我们就没有看见。就这样，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像婴孩一般就安息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说得很清楚，他就单单信神的话。忽然之间他说，不能解释的基督好像就成了很实在的一位。他在查经，他可以发现他可以很自由的讲论，再没有那种怕得要命的紧张。他感觉有圣灵在他背后说服人，使人认罪悔改。他祷告也有了能力，只要祷告就得着了。就这样，主借他的身体和性格上的软弱，一步一步的启示他，带领他。当他经历了完全的破碎，力量耗尽，最后在破碎以后，主的生命从他里面得以彰显。那一年他31岁，在以后的30年里，宾路易师母就四处传讲十字架的真理。前面说他去了很多的国家，他也有很多文字上的服饰，他写了比如说十字架的信息啊、约伯的故事等等，这些书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读他的传记，我对十字架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其实很简单，就是要钉死自己老旧的生命。其实主早就把那个很丰富蛮有能力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己钉死，什么时候这个生命的能力就得以彰显。我们只需要向自己死，我们只需要向自己死，主就可以让我们活。其实说白了就是和主说，我愿意死，我尽力要死。很多时候不是说想我能不能死，或者是我就可能不能相信我可以死，但是这都不是我们要想的问题。只要我愿意跟主说我愿意，主的生命就可以彰显。可能我有很多的意见，很多的情绪，我有很多的放不下，可能我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软弱，可能我都不能够相信有一天我自己可以胜过什么事情。但是主的话很清楚，只要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宾律师母还让我看见一件事情，死不是一件消极的事情，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是复活的生命要从我们里面彰显。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力量耗尽，好像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可能压根我们就没有像宾路易师母那么着急服侍有没有能力，在个人生活上我们也很少有得胜的经历。让我想到宾路易师母他那个传记里面一个小故事。在1900年宾路易师母去加拿大聚会的时候，他遇到一个青年人，那个青年跟他说，他跟那个青年人说，真正的基督徒是拥有从天上来的生命，而不是苦苦挣扎的想要借着旧生命爬上天。赐下属天的生命是神的方法，靠这个生命才能把我们带到天上去。我在想，对啊，很多时候我感觉力量耗尽，因为我还是想要靠着我的旧生命，我想要爬上天。但这不是主的路，主的路是让我们钉死弃绝我们这个旧的生命，他新的生命的能力就可以彰显。其实我就是这个，我昨天起床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声音了。我就很难过，我想说怎么办？今天要交通，我如果完全没有声音，我要怎么办？ 然后我就去睡觉了，就是很焦虑嘛。然后我起来还是没有声音，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毕露师母里面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天他在讲到了他要去交通一个什么事情，结果他就很生病很严重，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体力没有办法，他又跟主面在主面前说主，我把我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说你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我就想到这个故事，我在想说，如果这个可以 work， 如果就像他，就像圣经说的，我们什么时候在他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在复活的生命上复活的形状上然后和他联合，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可以经历，我也可以经历。所以我就这样跟主祷告，我说如果当时宾路师母是怎样经历的，你也要让我经历的。然后很奇妙，今天早上起来我现在有生命了，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读他的传记最后很触动我的一点，是我当时看到他写给其中一个人的一封信，他就说他就说写给某一个当时在一个人的一封信，他信里说，神的儿女是何等的自私，利用加勒山的恩典只作为自己得救之用，只赢一己的好处，很多跟随十字架基督的人竟看牺牲为愚拙，我们花在服侍人的灵魂并为之受苦牺牲的时间少之又少，对于这个握在恶者手下的世界，我们愿意付出的代价是如此的微小，到有一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只怕我们会后悔，会汗颜，原来我们花的很多时间做的事情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我在想，宾路师母如果是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人，如果给我写一封信，估计也就是这样的一封信。我觉得说得很对，神的家需要人，就是我和你。很多时候其实宾路师母和我们一样，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会急躁，会脾气不好，他也会言语不接，他也不喜欢抛头露面，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有的软弱他都有，甚至可能比我们还多，他身体还特别的不好，但是他愿意跟主说，但是他跟主说我愿意，我们愿意吗？我觉得因着他想要服侍的这个心愿，因着他跟主说我愿意，主就一步一步改变他，让他可以让主的生命从他里面可以彰显，让他可以结出很多的子粒来。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份路程，让我们老旧的生命死，让我们新的生命可以活出来。真的是希望他这个故事可以激励我们，也能够施舍我们的那一份。
我要交通的是一个恢复教会真理的人，他叫 John Darby， 他是1800年到82年的一个英国人。我们都知道在士师记的末尾呢，就记载着这样的情况，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可见当时的这个时代那个百姓他处的那种时代是很流离很混乱的，但是神的光就照进了那个黑暗里面，他就兴起了一个器皿，他就拯救了那个时代。同样的，18世纪末的英国社会和信仰，就像刚才毕节弟兄交通的，也都是处在一种很黑暗很混乱的时代。然后就在这样一个黑暗笼罩的时代，就有一个人，他叫 John Darby， 他就被神兴起来了，他就在荒凉中看到了神的光，神就拣选了他，他就成了那个器皿。他就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弟兄运动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弟兄运动的领袖。在Darby 弟兄的传记中呢，我主要读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 Darby 弟兄他看见了真理，他付了代价，他追求，他走的路其实就是两个字，孤独，就是一条窄路，是一条舍己的路。但是我又看到了他的生命里面有那么喜乐，那么丰盛的一份，我就想到了沙漠中开的那些绿色的植物，就很单薄但是很坚毅。第二点呢，是他一生都有一个心志，就是寻找真理，就是追求真正的教会。第三个是他让我看到了什么是正常的教会生活。先讲一下他的一生，青年时期的达密弟兄他已经锋芒毕露了，他19岁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毕业 with honor， 然后他又花了3年攻读法律，22岁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律师。他从18岁的时候开始关心属灵的事情， 因为已经得救了，他的良心就对律师的这个职业有了一些质疑，他也害怕因为这个职业的一些诱惑而落入一些试探中跌倒，所以他经历了7年的挣扎，他最终放弃了职业。嗯，家人很反对他，朋友对他也很失望，因为大家都觉得未来法律界有一个天才就此消失了，因为他就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立定心志跟随主了。所以说这7年的经历对于达密吉兄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我们就看看这7年发生了什么。弟兄自己说，这7年他就是活在诗篇88篇中第一节，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这句话是他当时唯一的亮光。他经了7年的试炼，7年的挣扎，他奉献了。7年以后呢，达密弟兄他的信心增加了，他被带到了与神和好的一种境界里面，他心中充满了救恩的喜乐，他听见了呼召，他愿意起来，他付了代价，他跟随了主。全然奉献以后的达密弟兄，他就做了一个律师了，他非常的勤恳，他同情很体贴百姓，他也做很多慈善的事业，给农民传福音。那个时候的达密是25岁的，所以我们看见奉献其实是有行动和改变的。我就想到今天我们也有看见，也会经历一些选择和挣扎，可是我们却没有行动和改变，也许就是我们压制了良心里面的提醒，我们就没有完全的奉献。达密弟兄的初期的经历就是很真实很有深度的，这就为他今后的见证其实加添了很大的一种重量和稳健。我们就想到摩西他以前在旷野中40年，还有保罗他在亚拉伯有3年，这些日子都是被神隐藏的，但是就是这些日子神用来训练和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将来做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的更大的工作。就在1年以后，达密就得到了执行牧师全部任务的资格，但是就在他被封立受职开始，他里面就又开始打仗了。有一天他从马上摔下来了，他就开始养伤，然后他就开始思考，他说，在我孤独之时矛盾的思想加增，但是经过里面的熟思，圣经的话语完全得着了优势，我一直承认这是神的话语，仔细阅读《使徒行传》给了我一幅原初教会的实际图画，使我深深觉得那里的情形和今日的教会光景实在大不相同。我们看到他这个时候看到了宗教的虚伪，他说所传的道无非是一种属灵肉体麻木灵魂的伦理，人们竟然以灵魂当作买卖，接受牧师俸禄，却对百姓漠不关心。他看见了教会的真理，他就开始重新思想教会的体制，他就是根据圣经来判断对错的。他所以最终他做了一个决定，他离开了国教，他就开始寻找基督的身体，反对牧师的制度。很快他就能够实践这个真理，他在都柏林的时候遇见了几位年轻的弟兄，他们就开始了一起拨饼聚会，他们在主日的早晨一同拨饼，就像当初初期教会所做的。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是革命性的，极为勇敢的，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些宗教团体里面是前所未有的。他也开始热心的传福音，但他不再是作为一个牧师传福音，就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就是讲神的话语，他就是帮助那些圣徒看见圣经中的真理，他就鼓励他们能够离开教会公派和宗派，就开始按照原有的样式聚会敬拜和侍奉。同时达密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解圣经翻圣经写诗歌，造就了许多人，就像圣经中哥林多前书说的，凡事都当造就人。我们看看达密的品格，谦虚礼让，充满爱心，慷慨节俭，刻苦，只爱慕神的话。他也曾经多次为弟兄慷慨解囊，虽然他自己并不富裕，他有的时候在听讲道的时候会把大衣卷起来给睡着的小孩当枕头。他在海上就是航行的时候曾经帮一位母亲抱小孩。我们就看到达密他在属灵上是非常绝对的，对自己也是非常暴力的，但是在真理，他在真理面前也绝不妥协。但是我就看到他在人品行为上面还有生活中却是非常温柔有情，非常温暖的，就像暖大叔一样，就是能够让人看到主的那个温柔慈爱和怜悯。他虽然时常照顾别人，但是他对自己的舒服却是很漠然的。 嗯，这就是达密颇具影响力的一生，他就是有了一个转折性的看见，然后在历史上开始了教会真理的恢复。他领导了时代派的弟兄会，也就是当时英国的弟兄会，他能够回归原初，从宗派出来，他注重重生得教的真理，得救的真理，强调人人皆为祭司，就是普遍的侍奉，发扬福音。下面我重点交通一下我刚刚说过读到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关于他的孤独，他一生都跋涉在欧洲的崇山之间，贫穷多病，在一个时间里面，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但他在一个时间里面曾经和一位非常属灵的姊妹建立了美好的友谊。有人形容那个姊妹说他已经属灵到脚不沾尘，他们的婚约，他们就立了婚约，但是他们的婚约当时就遭到了弟兄们的反对，他就面临着一个抉择，他是要建立神的家还是要建立自己的家，他是要游走在各国传福音，还是要就是服侍自己的姊妹和孩子。最终他竟然忍痛选择了神的家。他就在解除婚姻以后，有好几次书中写到，他孤零零住进旅途中的小客栈，他常将头埋在两臂之间唱，我今撇下一切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同时那位姊妹他就写下了我们常常唱的那首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他就唱，当叹息正不禁眼泪流滴滴，主擦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这位姊妹不久后就被主接去了。达密晚年回忆的时候，他说他这一生唯一觉得有亏欠的就是对这位姊妹。他在诗歌中写道，让我独自等候你，我的一生只为此，默默无闻在地上服侍你，然后与你同享天上制服。我觉得他就是深知到箴言18:24说，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们的弟兄在世人眼中，我觉得就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见。他贫穷卑微困苦，但是他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他能够为主奉献直到生命的结束。在世人眼中，达密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天才少年的堕落史，但在神的眼中，他那么宝贵，他是一个那么宝贵的仆人。他在孤独的里面，喜乐就让他安息了。他有从主来的那种源源不断的喜乐。我这时候就觉得，真正的喜乐，你看，其实不是看外面的环境，是里面的。他的经历就是让那些愿意走属灵道路的人羡慕的。其实我们今天走的道路是一样的，我们也要进小门，走窄路，其实也是同样的孤独，也有重大的代价，也会被世人误会厌弃。走上去的人越来越少，你身边的同伴也越来越少，这个时候我们还走吗？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看见的是那个孤独，还是看见我们其实有一个很丰盛的神？我们看见了多少，其实就能走多远。只要有一线亮光，这个亮光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像达密他的一生就是舍己，一生背着十字架，沉默无声，就像羔羊一样，就像主耶稣自己。第二个是关于寻找真理，就是看到真正的教会。达密弟兄里面，我们就是看到有一个很宝贵的追求和负担，就是真的东西，真的看见，真的生命。而这个追求就是要回归圣经，回归单纯，回归原初。达密弟兄有了属灵的看见，看见之后他能活出来，他没有害怕别人指责，他就看见了主的真理和心愿，他就能够勇敢地走出宗派，能够重新开始。达密关心神的家，他肯为神的家付代价，他体贴神的心意而不是人的意思，他的心和主是相同的，他寻求的是合神心意的聚会，他也注重基督身体的合一。读到这里，我注意到起初弟兄会的那些弟兄，他们都是年轻人，大多数20几岁，有少数30几岁就能够全心的侍奉。我就想，我们也是年轻人，我们这里也有年轻人，可我们却没有强烈要主的心，我们不愿意奉献，我们不能脱离自己，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只想着自己的事。神也给了我们同样的机会，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我们有这个机会成为他的器皿。其实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们的20-30岁也就过了，我们也就这样错过了。第三个是关于教会的生活，首先是拨饼。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拨饼，这是使徒行传20:7记载的。我读到达密弟兄带领弟兄恢复这个真理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非常的感激，也非常的震撼。神的原则与心愿经过 那些世代和复杂的人心就这样失落了。这个时候就突然间有一个人，他愿意用心灵和诚实，他愿意来付代价能够把这个真理恢复了。我就想到我们每个主日都来聚会播饼，其实是这样的宝贵，是这样的来之不易。其实就是那些很就是愿意付代价那些属灵的先辈们为我们恢复的，他们付上的那个代价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他们经历的那个征战和挣扎才能够为我们恢复我们今天每一个主日都来播饼聚会。神的意念其实是很单纯的，他就是想让我们同读一本圣经，同吃一个，同享一个饼杯，同属一个肢体，同侍奉一个主。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是合而为一的，但是我们神的儿女是复杂的，我们就与世界掺杂，如今的教会就四分五裂，肢体分散。就像达密弟兄说的，我四处寻找合一却无处可寻。达密弟兄也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肢体，都应该有侍奉，真正重生的信徒都有能力有义务侍奉神。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没有恩赐，我们没听见呼召，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懒惰的借口。我们与弟兄们一同聚会，地位平等，不再是高低阶级的制度，都是平凡的弟兄，互相扶持，彼此建立。有一位弟兄他曾经见证达密弟兄当时的聚会，他说充满了爱，就像家一样。但是达密弟兄去世很多年以后，弟兄会又开始分裂了，就不能继续合一，派别又出现了。我们就看到了在恢复的道路上仍然会遇到攻击，导致真理的破坏与混淆，分裂不断。只有看见主是唯一的亮光，不看环境，坚持圣经中的真理，并且分辨出来后，有看见后能够选择走窄路跟随主。创世纪中24:27说，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弟兄家里。达密弟兄他就用他的一生打了那个美好的仗，他就带领弟兄进了神的家，他能够回归圣经。书中提到有一个原则，说当有人查考圣经的时候，天上的亮光就照进他们的心思，于是就有人起来跟从。我们今天都要走这条窄路，都要在这条路上走，都是要持守主的见证，都要一起建立神的家。就真的是求主吸引我们，让我们单纯的快跑跟随他。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当年怎么带领达密弟兄，他如今也要怎么带领我们，他是不改变的，他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神。
好，谢谢弟兄姊妹。那我就做一点简短的总结。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的这个世代呢，对我来讲感觉又平凡又特别。那平凡的原因是好像主在这些的年间呢并没有兴起所谓刚刚所读到的这些属灵的，我们称他叫属灵的巨人好了，或者说神特别重用特别有恩赐的器皿，所以这些年来比较没有这种人。我们也相信这是神的意思，他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是平凡的一千两的人呢，都能够起来服侍主，都能够更多来认识主他的心意。所以这是感觉很平凡，我们都是非常微小的人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那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在历世历代以来呢，虽然这些的真理并不是100%的完全都不见，但是它在历世历代当中呢，都是一个非常隐藏的，可能非常小部分的弟兄姊妹们有在去施行或者说经历这些的真理啊，直到那个马丁路德开始呢，才比较有一个非常全面完整的这个恢复。所以每个弟兄都不是完美的器皿，所以神也借着每一个不完美的器皿呢，在那里很有耐心的一个一个的真理呢把它恢复。然后今天我们为什么特别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已经承接了，我们照我们所理解的，几乎神把所有的真理呢，都在我们之前呢，都把它恢复过来了。我们今天承接这些真理呢，我们读这些传记的时候，感觉很轻描淡写，好像就读完了一个人的一生。但其实弟兄姊妹，这些弟兄们或者姊妹们，他们把神的真理恢复的过程里呢，几乎可以说是付出他们这个很多的血泪，啊，把它恢复过来的。然后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哈，每一个都对主非常非常的认真，他们就是要主，他们就是说主所有的真理呢，或者说主应许的这些经历呢，他们心里面就是说我一定要。就我一定要得着，所以当他们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心智的时候呢，主答应他们，主让他们经历。所以马丁路德他就是要得着这个救恩，有一个强烈的心智，说我一定要得着。虽然他之前的方法是，他待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环境，整个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情况里面呢，他有一个非常要主的心，那神就让他得着了。他甚至后来还有经历生命的危险。所以约翰卫斯理也是一样，他甚至在不信主之前呢，就很认真的想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他一生当中，听说他把整个英国啊那个整个地方他都走遍了，骑着马通通走遍了，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他每天，但他原来本来可能有点像律法一样，但他就是想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每天四点起来，四点到五点呢是读圣经啊，不是，是晨更，然后六点到七点还八点呢就开始读圣经。每天都是这样子去过圣洁生活。所以在他这样一个认真的追寻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说，人不是光光因信得救而已啊，因信称义而已，乃是要继续的追求主，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他把一个人的里面的肉体圣灵相争的一个光景呢，啊，把我们慢慢的能够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有两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冲击，在那边活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真理啊，我们能够恢复，我们能够在这边去学的啊。但是真的要进到得胜呢，那服事的果效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宾路易师母他也承接了其他弟兄们的帮助，知道说十字架是唯一的道路，所以他也是很认真。因为刚刚弟姊妹也提到，他每天他也不太在乎自己怎么样，他每天想的就是说，他所服事的这些青年会的姊妹们，是不是可以能够更多爱主，更多被主得着，每天就想这些东西，然后怎么样让每天想就主。能够带人信主，能够继续的能够往前成长。所以他就是在那么在主面前这么的认真。所以呢，但他到了一个情况里面，他觉得没有果效，然后好像也没有达到该有的一个光景，所以他就一直认真的寻求，所以主就让他得着了。他知道把这个十字架这个重要的真理呢，借着我们姊妹然后慢慢能够清楚的恢复过来。所以所以我们姊妹也付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弟兄 Darby 也是一样。所以当他对这个神的家里面有一个负担的时候呢，他就一直想说，神的家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像今天普遍英国的国教这个样子呢，还是说神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在这个严肃的寻求过程里面呢，神就开启他，让他知道说，原来我们都是弟兄，原来我们需要在一个非常单纯简单的光景里面呢，一同聚集，一同把主的身体能够恢复过来。他就能够看见，那个时候他们所有的看见都是非常革命性的，都是普遍看不见的，但主就能够借着他们呢，能够把它恢复过来。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呢？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借口了。神把前面的这些的经过这个前面弟兄们的血泪史呢，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呢，把这些真理呢都摆在我们今天这些平凡人的面前， 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愿意能够承接这些弟兄们所看见的，也同样能够进入这些真理，也把自己投身摆在神所定的这个旨意当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并不是说真理给我们念一念我们就得着了，绝对不是。我们念一念说哦要背十字架了，那我们听了就得着，那也不是。那我们今天说要弟兄们彼此合一，学习单纯的一同的聚集，也不是讲一讲就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没有第二手的基督徒，通通都是第一手的基督徒。过去弟兄们承接了这些真理，我们今天必须要跟他们同样的认真，同样的要主，同样的愿意经历主给我们这些的应许。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要主的心的话呢，我们能够在像就像他们一样，也是一个第一代的第一手的能够经历也得着进入这些真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一同的彼此的勉励，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因为主的在历史上又真又活的做了这些工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他同样也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要做同样的事情啊，愿意我们能够以前面的弟兄姊妹们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一同的在这边一同的竭力追求来认识我们的主，好像我们的主能够在一批平凡的百姓当中呢，能够得着他的家，得着他的安息，啊，他心中能够满足。我想我们有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看见你在历史当中世世代代做的工作是何等的明显。主啊，今天我们听见了，我们知道了，主啊，你就把这些事情托付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一方面我们感觉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是你托付的责任。主啊，愿你恢复在这个幕后好像在一片废墟的当中的光景里面，主啊，你恢复这些活泼的生命，点燃我们心中那个要你对你的心，要你的对你的爱和要你的心，好像你在这边也在各处当中，主啊，得着那个倾心爱你的人，在你的家里面，主啊，越过，主啊，有那个身体的实际，主啊，越过，主啊，你得着一批的子民，你在当中是欢欢喜喜的与他们同在。欢欢喜喜能够住在他们当中，是吧？一同在你里面得安息。我们谢谢你，你来的日子实在是非常的近了，是吧？愿意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实在有这样一个urgency，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激励，能够一同来好好跟随你。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聚会到这里。